中重度脑积水，价值不大。医生的话让我惊呆了。当我心中犹疑不定，腹中的胎儿却不停提醒我它的存在，这种感觉让人痛不欲生。躺在医院里，我们只剩下20元钱。事情过去很久，爱人才告诉我，当时他每夜都会跪在医院茶水间的地上祷告。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们的神也知道。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今天与你们分享一篇文章，胎儿严重脑积水，要还是不要？文青青。又临感恩节，我无意中翻出了一篇十几年前写的旧文。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我的女儿以琳幼时患病的经历。读着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文字，已经有些模糊的记忆瞬间又变得异常清晰。岁月荏苒，心境虽已不似从前，但却更增感恩之情。2005年6月下旬的一天，天气异常炎热，我的心却像掉进了冰窖。我坐在北京友谊医院的妇产科门诊里，听到医生冷静的陈述：你的胎儿被诊断出脑积水，很严重，建议你去市妇产医院复查，及时做出处理。我震惊地做不出任何反应，怀孕37周，胎儿一直好好的，怎么会脑积水？脑积水是什么病？有多严重？这时医生叹了口气说：赶紧去找你爱人商量一下。我挺着大肚子来到候诊区，爱人正坐在那里静静地读经。我走到他跟前，眼泪唰地流了下来，痛苦和不知所措的无助感瞬间将我淹没。爱人一下子站起来，紧张地抓住我的手问：怎么了？怎么了？我拉着他走到楼梯间，告诉他诊断结果。直到现在，回忆起那个时刻，我的心里仍泛起一阵阵心酸。当时我24岁，爱人26岁，我们刚受洗不到一年。我们在楼梯间里相拥痛哭，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我们互相擦着眼泪，彼此说着安慰的话。情绪稍加平复后，我们出来打车去市妇产医院。车窗外的太阳白花花，晃得我们睁不开眼睛。车上没有空调，我俩的脸上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一道道的。我们用纸巾不停地擦，脸上沾满了碎碎的纸屑。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人惊慌不安，前方道路一片茫然。妇产医院给我做 B 超的是一位很有权威的老专家，可能是因为医术精湛，他说起话来很自信，不像友谊医院的医生那样含蓄，听起来却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心里。中重度脑积水，价值不大。我战战兢兢地问大夫：什么意思？胎儿脑室的2/3都是积水，赶紧去预约床位做引产。爱人紧张地问：那孩子生下来能不能活？这时外面已经排满了很多病人，老专家有些着急了。能不能活不好说，就是活了恐怕也是残疾儿，生活不能自理。你们还年轻，将来生个好的吧。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我们还是很难承受这个事实。去预约床位的时候，被告知1周之内都没有床位，只能回家等待。回家后， 我和爱人陷入了极大的挣扎中。这个孩子是要还是不要？虽然当时信主时间不长，但是我们知道不能堕胎，堕胎形同杀人。而且牧师和弟兄姊妹都鼓励我们生下孩子。可是如果生下来，我们一生都要饱尝作为残疾儿童父母的痛苦，独自背负常人所不能体会的重担。我摇摆不定，一会儿信心坚定，想着无论如何也要生下来，一会儿又想到未来极大的艰难，坚决不能要。但是爱人却渐渐坚定下来，他说，这个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必然有他的美意。当时我还经历另一种痛苦，就是我和孩子之间的情感。怀胎九个月，母女之间已有着深厚的感情。当我在两种决定之间犹疑的时候，腹中的孩子却不停地提醒我他的存在，这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直到被安排住进妇产医院的病房里，我里面的挣扎才稍稍减弱，心里一直有个声音提醒我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就是生下孩子，抚养他。但是当我刚有一丝坚定的时候，主治医生再一次动摇了我，他坚决不同意保留孩子。一则孩子头部有积水，造成头围很大，生产时会给母亲带来很大危险；二则用他的话说，孩子价值不大，会成为父母和社会的负担。说实话，听了医生的话，我的心里面有些轻松，可是又感觉极其难过，仿佛真的失去他了。爱人表示我们想要这个孩子，医生听后很生气，责备说，你要好好考虑后果，这会给你妻子带来生命危险，手术中的风险也有可能造成她以后不孕，你们还很年轻，怎么这么想不开？爱人没说话，他考虑了一下午，然后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放弃孩子。我不能体会他当时的感受，也许有无奈，也有软弱。夜色降临，我在疲劳与无眠中挨到天亮，准备接受次日上午的手术，心里以为就这样了，已成定局。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爱人在来医院的路上接到了产科主任的电话，说手术计划有变。见到产科主任后，他认真地对我们说，因为你们签字时非常犹豫，所以我们决定改变手术方案，按你们的要求实施手术，尽量保住孩子。主任的言外之意很明显，之所以改变手术方案，是怕我们将来找医院的麻烦。但是不管医生怎么想，我和爱人一下子就坚定下来，把这当作是主为我们做出了选择。虽然我们软弱，但神却怜悯我们，给生命以机会。医生很快确定了新的手术方案，用正常方式引产，一旦有意外，即刻实行碎胎术。爱人坚定地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们心里充满了平安。手术被安排在第三天上午9点钟，牧师和几位同工来看我们，还带来一大束洁白的百合花。牧师为我们祷告，还留下弟兄姊妹们奉献的10000块钱。大家知道我们没什么积蓄，已经开始为孩子将来的治疗费用奉献了。牧师让我们不用担心费用，安心照顾孩子就好。这份爱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在主里的温暖。在经历了10几个小时的阵痛之后，7月2日凌晨4:52，女儿以琳出生了。生产过程异常顺利，孩子的状况也比我们想象的情况要好，我和爱人都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当天下午，爱人抱着孩子去做头部 B 超， 检查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一样，还是很严重。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必须立刻接受治疗。爱人拿着 B 超结果，先后去了天坛医院、儿研所、儿童医院，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反而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这个时候，由于妇产医院病床紧张，我已经带着孩子出了院。产后第四天，去妇产医院做常规检查时，医生说孩子黄疸很严重，需要住院治疗一周。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一个病还没治，另一个病又来了。当我正暗自神伤的时候，产科主任来了，他对我们的印象很深，问：你们怎么在这儿？孩子找到能手术的医院了吗？爱人把大致情况和他说了说，产科主任突然眼睛一亮：真巧，刚刚北大妇儿的一个脑病专家来给这儿的一个孩子会诊，是家长请来的，你们的孩子不也是脑病吗？我去看看他走了没，如果没走，正好给你们孩子看看。我和爱人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不一会儿，产科主任带着一个女医生走进来，看着很亲切。主任说：这是北大妇儿的周医生。我们大致讲了一下孩子的情况，周大夫问：做 CT 了吗？爱人说：上午刚做，三天后才能取片。周大夫对产科主任说：能不能提前取片？主任对旁边一个护士说：你去取下片子，就说会诊用。几分钟后，护士直接把 CT 片拿进病房给了周大夫。我俩茫然地站在那儿，看着忙碌的医护人员，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几天来，我们为了孩子的病一筹莫展，日夜祷告，没想到竟然能遇到专家为孩子会诊，真是让我们惊喜交加。爱人嘴里不断说着感谢神，情不自禁蹲下来伏在椅子上祷告。大约十分钟后，周医生出来对我们说：孩子要赶紧手术，防止脑组织进一步损伤，你们转到北大妇儿吧，我们那儿有新生儿病房，黄疸也可以一起治疗。他让我们立刻去办理住院手续，又给新生儿病房的主任打了个电话。看到周医生离开的背影，我们突然想到还没给出诊费呢，爱人赶忙追上去想把出诊费给他，他笑呵呵地说什么也不要。不用不用，我这也是顺便，能早一点给孩子治疗比什么都好，你们赶紧去吧。爱人只好把钱收起来去办手续。从住院到出院前后不到一个小时，这是我这辈子经历过的最短的一次住院了。办完手续后，我从护士手里接过孩子，心里充满了感恩。医生和护士都说，这孩子真有福气，你们多幸运呀。我们知道，这是神奇妙的预备，他借着这样的事情坚固我们的信心。北大妇儿医院的张医生为以林制定了腹腔分流术治疗脑积水的手术方案。这种常规治疗手段首先需要全身麻醉，开颅安装头部的分流泵，然后皮下埋管，从头部一直埋到腹腔，将脑积水通过导管引流到腹部，对婴儿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其次是随着孩子的成长，管子需要更换，一生大约要更换四五次，而且身体里的装置是终身伴随的，需要谨慎保护调试，避免造成感染。另外费用也很高，单单一根管子就要10000多。张医生先给以林做了一个侧脑室穿刺引流的小手术，使颅压和脑脊液恢复正常，为最终的腹腔分流术做预备。手术就在病房进行，我在病房外听到孩子已经哭岔了声，心早就揪在了一块儿，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 爱人心疼我，拉着我的手不停祷告。大约一个小时手术结束后，周医生对我们说，孩子不是先天性脑积水，是颅内出血造成的神经管堵塞引起的。这种情况需要引流的时间更长，直到脑脊液清澈了才能进行分流手术。医生说，造成颅内出血的原因很多，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走进病房，看到以琳小脸煞白，头上插着一根管子，另一头连着引流带，睡梦中还在轻轻抽泣，引流带挂在床栏杆上，已经有血水流进里面。因为要保持头部平衡，不能移动孩子的位置，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我和爱人几乎没有抱过孩子，每天只能用奶瓶喂他。同时，以琳还要吃药，照蓝光，治疗黄疸。好在一周左右，黄疸就退了。但以琳头上的引流管几次因为堵塞需要疏通，引流出来的脑脊液一直呈黄红色，不见清澈。张医生说，看来孩子颅内出血的情况比较严重，你们要有耐心，准备打持久战吧。不是我们没有耐心，而是经济实在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孩子一天的治疗费大约2000，弟兄姊妹奉献的10000块不到10天就用完了。爱人的老家在河南农村，公公婆婆卖掉家里除了口粮以外的8000斤麦子，寄过来4000块钱，2天就没了影。我们一方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手术，另一方面巨额的治疗费无处筹措。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的口袋里就剩下20块钱，医院又在催缴下一周的治疗费，我急得不行，爱人安慰我说，神必供应。后来爱人说他要出去走走，可是半天也没回来，我就出去找他。路过医院的茶水间时，我听到里面有滴滴的哭泣声，走进去一看，爱人正跪在地上祷告。我当时很心酸，默默地走回病房。就在当天晚上11点多，教会的江姊妹突然打来电话说，弟兄姊妹又奉献了一大笔钱，明天就给我们送过来。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感恩。从那以后，奉献款源源不断，我们再也没有为治疗费发过愁。这事过去很久，爱人和我分享，孩子住院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深夜都去茶水间祷告。他不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们的神也知道。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竟然也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大概是因为那会儿得到了特别多的爱，切实经历了神的同在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和爱人更加切实的相爱。自从胎儿检查出问题，爱人就请假陪我，我们共同经历了点点滴滴。在医院陪床的时候，整个月子期间都是爱人在服侍我。他从家里拿来简单的厨具，每天给我做饭吃，鸡汤鱼汤不断，变着花样做。虽然厨艺不怎么样，但是一个月下来，我也吃得白白胖胖的。我们没事就给孩子唱赞美诗，医生说，你俩还挺乐呵。晚上我和爱人挤在病房的一张单人床上，头对着脚睡觉，白天爱人陪我聊天，有时还给我按一按酸痛的肩膀。最让我们难受的是没法抱孩子，我多想像其他妈妈那样把孩子抱在怀里好好的亲一亲，当时却成了最大的奢望。一个多月后，以琳的脑脊液越来越清澈，终于符合做手术的条件了。张医生却有急事要出差2周，等他回来才能做手术。那段时间我们没有其他事做， 只好每天和其他病友分享福音，接待来探望的弟兄姊妹，直到同屋的病人都做了手术，我们也等得有些着急了。张医生回来了，安排孩子先做头部 CT， 确定手术位置。三天后，爱人把 CT 结果拿给张医生。半小时后，他兴高采烈地跑回病房，一边扬着手里的 CT 片子，一边激动地对我说，张医生说不用手术了，以林堵塞的神经管自己通了。我愣在了那儿，一时回不过神儿来。不用手术了，自己通了，神竟然在我们身上行了这么大的神迹。爱人索性把 CT 片举到我眼前，用手指着上面的图像对我说，看，就是这根神经管，张医生说他已经畅通无阻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用眼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喜悦和感恩。爱人紧紧拥抱我，也是热泪盈眶。这是我们没想到的结果，我们一直祈祷的是希望手术顺利，神却使孩子免去手术，我们再也不用为种种风险担忧，以琳不用全身麻醉，不用脑袋里终生装着分流泵，不用一辈子换好几次管。如果张医生不出差，直接就把手术做了，但神掌管万事，而且从不误事，他定义要医治以琳。以琳不用手术就出院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各个病房，大家纷纷过来看望祝贺。出院一周后，我们又遵医嘱给以琳做了核磁共振，检查脑组织的受损情况。周医生看了报告后说，孩子的右脑受损还是很严重的，你们从今后要坚持不懈地给他做康复治疗，以激发左脑的代偿功能，从而达到更好的状态。于是我们带着孩子去物理康复科，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康复之路。医生给以琳做康复的时候，我就在一边跟着学，回到家里我每天坚持给他做。慢慢的，以琳会翻身了，会爬了，会走了，而且咿呀学语了。脑损伤的确使以琳的视力、听力和运动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三个月的时候，他的眼睛不会随着物体移动而转动，耳朵对声音也不敏感。给以琳做了诱发电位检查后，医生说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只能在这方面给他多一些刺激，然后再观察。我和爱人特别着急，担心这势必极大地影响他未来的生活，常常为此迫切祷告。一天，我从以琳的身旁走过，发现他的眼神追着我在动，我非常高兴，又给他放了一首欢快的音乐，他的眼睛又开始寻找音乐的来源。我们再一次带以琳去医院做了诱发电位，这一次检查结果完全正常，医生连连称奇。运动方面，以琳一岁半左右才学会走路，并且协调能力比较差，我和爱人花了很多的时间陪他锻炼，带着他爬楼梯，教他骑自行车，让他学游泳，因此他的运动能力提高很快。上幼儿园后，他渐渐喜欢上阅读、音乐和英语，他还喜欢和爸爸一起唱赞美诗。每当爱人弹起吉他，他就会扭着小屁股快乐地唱起来。以琳两岁时，我们又给他做了一次核磁共振，周医生一边看检查报告，一边打量着以琳，禁不住说，光看这结果，肯定没人相信孩子能站起来，谁能想到他康复得这么好呢？真是奇迹。我们知道，这不是奇迹，而是神迹。当时以琳的右脑室还留有一个空洞，医生说这个空洞将会伴随以琳一生，而根据他的康复表现，左脑的代偿功能已经产生，他的智力、 语言以及运动等方面已经和正常孩子一样。感谢神留下这个空洞，让我们常常思想神在我们身上所行的奇事。以琳治疗的费用大部分是弟兄姊妹奉献的，因为神的医治，以琳免去做大手术，所以剩下一大笔奉献款。教会于是专门成立了以琳基金，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病儿和孤儿院的孩子。以琳这个名字是我怀孕的时候牧师帮忙取的，真实印证了我们的经历。经过马拉到达以琳，苦水被神变甜。如今以琳已经18岁了，高高的个子，但仍然像小时候一样娇憨可爱。以琳的爸爸也在10年前奉献成为全职传道人。从以琳懂事起，我们会时常和他分享他小时候的经历，让他去体会和经历神对他的怜悯。独特的成长经历也使得他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他喜爱神的真理，很享受和家人一起祷告的时间。去年，以琳独自一人远渡重洋去海外求学。我们虽有担忧，但仍将他交在神信实的手中。在陌生的环境和各样的艰难中，他操练去信靠一直看顾他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以琳未来的路还有很长，他会经历很多的挑战，也要面对自己的罪。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他必按着他圣善的旨意继续引领以琳的一生。在这个感恩节，我重温了一遍曾经的心路历程，恍惚间仿佛是在看别人的故事。很感恩当时记录下这些文字，使我的记忆可以保持鲜活和具体。人是多么健忘，又是多么容易被眼前的事缠累而忽略了神的恩典呢？我忆起此事，是为了让自己的心保持柔软，以此让福音的大能继续在我的心田中深耕。也盼望我们的故事可以激励其他有类似经历的家庭。或许结果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我们若愿意信靠那位慈爱大能的神，他必使我们的苦难成为祝福，我们必亲眼得见他。
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曦，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花香更浓，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星，在黑夜我要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 情没有几场，你切记不要围住镜中，在黑夜我已看见黎明，在黑夜我已看见晨曦，向主昂首，赞美的歌更加动听，在黑夜花香更浓，在黑夜脚步更加坚定，黑夜的路已经没几场，你切记不要围住镜中，你切记